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2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理卡斯纳夫周二抵达北京，展开三天对华正式访问。首站北大演讲，他力挺全球化，呼吁贸易平衡，抵御保护主义，呼吁中国向法国更多开放市场。台湾调查局指，中国、日本等至少十个以上的国家在台从事谍报工作，将立法全面防堵。曾荫权羁留期间因身体不适送医，法官称获得缓刑的机会不大。日本关注中国国产航母山东号服役，被中国军方称为吨位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戚继光号训练舰周二正式服役。美国部分移民庇护城市放弃庇护非法移民政策，英国国会周一就是否取消对特朗普的国事访问邀请进行辩论。受恐袭影响，巴黎大区去年旅游人数减少150万人。和平谈判启动前夕，叙利亚政府军加紧轰炸首都周边反叛力量据点。巴基斯坦再发恐袭，一个法院周二遭到自杀炸弹攻击，至少3人死亡。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林兰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理卡斯纳夫周二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作为其三天的正式访问。在到访首日的演讲以及接受媒体采访中，法国总理重申了反对保护主义，呼吁北京对法国以及欧洲开放更多的市场。北京大学是卡斯纳夫访问的首站，他向北大300多名师生做了以法国的吸引力为题的演讲，并与师生做问答交流。他在演讲中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发展带来的益处，同时也强调抵御保护主义在全球蔓延，需要中法等大国在有能力在双边贸易中保持更加平衡。法国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以及极右政党领袖玛丽莲·勒庞有可能当选的假设受到中国方面的密切关注。卡斯纳夫对此表达了法国坚持自由贸易、反对某些民粹主义宣扬的保护主义立场。他呼吁不要让步于一些对全球化的批评，而要更多的强调它对我们带来的益处。他表示，法国欢迎更多的中国投资者、留学生以及游客前往法国。卡斯纳夫在访问之际接受中国财新网的采访中，也再次强调保持中法贸易平衡的重要性，呼吁对法国更多的开放市场。卡斯纳夫预期周二将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三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据台湾调查局指出，包括中国、日本等至少十个国家目前在法国、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将立法全面防堵。详情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调查局指出，现今境外敌对势力、外国势力、电脑骇客甚至恐怖主义全面性渗透台湾中央机关或地方乡镇，至少有十个以上的国家在台湾吸收间谍，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必须全面推动保防工作。已经研定国家保防工作法草案，将建制数百名调查官。台湾调查局透露，中共针对台湾的国防、外交跟两岸机关进行情搜，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台湾最大的问题。此外，日本等国外势力渗透台湾也很严重，从早年的保钓船全家福号到近年的保钓号，每次从深澳港出发，日本都能事先掌握人员名单以及海巡署支援快艇的数量，导致台湾的舰艇抵达钓鱼台时多次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跟侦察机包围，甚至被撞击驱逐。调查局后来发现，有日本人常在深澳港一带活动，用金钱吸收当地人士，提供保钓渔船出海的情资。去年八月间，两名外籍人士持香港护照进入台湾，透过人头租车之后，开到新竹某空军基地的外围道路停靠，持高科技的侦防设备监录塔台跟飞行员对话术语和战术代号。台湾情治单位研判，两人是在刺探军事情报。另外，台湾政府机关也严重的遭到渗透，因此调查局也计划在各机关建立保防处或是保防科室，估计这部分就要进驻数百位的调查员。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在日本，日本关注中国国产航母山东号服役，详情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关注中国国产航母山东服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伞下《环球时报》英文版2月21日报道，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将在2020年之前下水服役。这一报道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时事通讯报道说，这是继通过改造原苏联航母而成的辽宁之后的中国军队第二艘航母。中国专家通过《环球时报》强调了该国产航母的战斗能力远远超过辽宁。国产航母将在最近举行下水仪式，现在正在进行实战装备的配备，可能在2019年进行海上航行试验。一部分中国媒体称，这艘航母的名字叫山东。日本产经新闻2月21日发表文章称，在大连正在建造的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比辽宁小，排水量也低于辽宁的约67000吨，约在50000吨左右，使用通常动力，没有弹射器。一部分媒体上月称，这艘航母的名字叫山东，预定今年上半年下水，达到实战水平要到2025年，但是没有达到和美国航母进行交锋的水平是实情。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此外，由中国自行研发的新型训练舰七季光号周二在旅顺港正式服役。中国军方称，该舰是海军吨位最大、现代程度最高的专业训练舰。美国部分移民庇护城市放弃庇护非法移民政策，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详情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大约有400个移民庇护城市或县，但最近部分市县已经放弃了庇护非法移民的政策。特朗普总统曾表示，拒绝与联邦移民局合作遣返非法移民的市县将失掉联邦拨款。这些城市的当政者不能不权衡，为了庇护非法移民而失掉联邦拨款，到底值得不值得？市民到底答应不答应？据福克斯电视网等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堪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一些誓言要做非法移民庇护之地的某些庇护城市，如今立场纷纷松动，向联邦政府妥协。智库机构移民研究中心表示，近来他们接获了为数不少的地方政府官员提出的要求，希望研究中心把他们的城市从移民庇护城市地图中移除。报道称，以俄亥俄州戴顿市为例，该市今年1月底修改了地方法规，取消了庇护立场。原本的城市法规禁止警方逮捕违法的无证客，然后通报联邦移民单位。放弃移民庇护城市政策的原因是，这些城市不愿意失掉联邦拨款，联邦拨款将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市民的福利。坚持庇护城市政策，失掉联邦政府拨款，或许还会遭到市民的反对。美国移民改革联盟预测，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改变庇护城市的立场。
在英国，英国国会就是否取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国事访问邀请这星期一正式进行辩论。国会之外则有数以千计的民众示威抗议，反对特朗普访问英国。详情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早前有人在英国国会网站联署，要求英国政府只允许特朗普入境英国但不进行国事访问，认为如果特朗普进行国事访问会对英女王造成尴尬。这个联署已经获得185万个签名支持。对抗种族歧视团体成员理查逊表示，首相梅伊冲到华府成为头一个会见特朗普的领袖是自我羞辱。英国国会星期一就是否应该邀请特朗普做国事访问进行辩论。有议员认为，特朗普在女性、种族和气候方面的言论令人担忧。在野党工党议员弗林表示，这项邀请应从王室邀访降为例行参访。 但也有议员认为，英美两国长久的政治联系重于一切。国会议员讨论了另一派要求维持邀请的请愿，这个立场吸引了超过30万人联署。英国保守党议员普利查德表示，这个关系，英国和美国的特别关系，应该在超越任何一个在任何时候掌管白宫的人。然而，这次的国会辩论并没有权力推翻英国政府的决定。英国政府已经表明不打算取消邀请。
根据法国旅游署周二公布的报告，受到恐袭的影响，2016年巴黎大区损失游客人数约150万人，旅游收益减少130万欧元。目前还没有对法国全国旅游业影响的官方统计出台。法国外长艾罗此前曾表示，尽管受到恐袭的影响，法国在2016年仍然居于世界旅游业榜首。据周二公布的这份报告显示，2016年巴黎大区接待法国游客人数微降了 0.8%， 而外国游客减少明显，其中以日本和中国游客为主。中国是巴黎大区旅游的第三大国，与2015年相比，去年中国游客减少 26.8 万人，降低了 21.5%， 而减少最多的是日本游客，降低比例达到 41.2%。欧洲游客总的降低比例为 26.1%， 对巴黎大区最大的旅游来源国美国游客减少微弱，仅降低了 26.1%。 就游客的收益报道指，巴黎大区2016年旅游收益减少了130万欧元，但是减少的情况好于预期，主要是受益于年底及新年节日期间的游客人数回升。叙利亚危机有关各方本周四将在日内瓦重启和平谈判，但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以及当地一些活动人士注意到，自本周一起，政府军加紧了对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反叛力量据点的轰炸行动。联合国发言人周一对此表达了关注，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周二引述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报道，政府军的空袭行动在大马士革北部一个由反叛力量控制的街区造成7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另外还有12人受伤。大马士革东北部另一个反叛力量控制的街区也遭到炮弹袭击，而反叛力量与政府军自2014年起就曾在这里达成停火。连日来武装冲突再起，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上周六政府军的炮弹袭击在这里导致至少16人丧生。联合国发言人周一对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轰炸行动加剧并造成人员伤亡深表关切，因为有10万多人在这些地区生活。本周四，叙利亚政府与反叛组织代表将在日内瓦重新启动和平谈判，尝试结束近6年的内战。但集合主要反对派团体及反叛力量的高级谈判委员会周一也对政府军加紧轰炸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反叛力量据点表达关注，认为这些新的轰炸行动威胁旨在推动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努力。叙利亚最大反对派团体周日也谴责政府军加紧轰炸行动是在破坏日内瓦和谈努力。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阿萨德政府与反叛力量已经分别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有过3次和平谈判，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周一，数百名叙利亚艺术家和学者联名上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审判阿萨德政权的反人类罪行。
谢谢瑞迪。在巴基斯坦再传恐怖袭击，该国西部一个法院周二遭遇3名恐怖分子攻击，至少3人死亡，19人受伤。据法新社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周二下午3名恐怖分子企图闯入巴基斯坦西部查尔萨达省的一个法院，并与守卫的警方交火，1人被警方打死，1人引爆身上的炸弹身亡。当地警方负责人说，至少有3人在恐击中死亡，其中包括2名恐怖分子，19人受伤，有1名恐怖分子在逃。巴基斯坦在最近10天内连续遭受一系列自杀炸弹袭击，已造成数百人丧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2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21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如果说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强的背景下，法中领导人都一致表达了支持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的话，法国总理呼吁中国更多的对法国产品开放市场，也显示出中法贸易关系中并非始于今日的困难。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明确的贸易保护立场以及中美关系目前的微妙互动，都为近期的中法关系、中欧关系营造了一种有利的气氛，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对于法国来说，经济增长长期缓慢，迫切需要新的投资和扩大市场。而中国面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反复批评，欧洲市场也显得更加重要。一名欧盟高及外交官近日向法新社表示，即使中国可以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战，但这种贸易冲突如果还要伴随着与欧洲的严重不和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因此不难注意到，中法领导人近期围绕全球化的讲话高度一致。中国农历新年之际，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总统府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中讲话，特别称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活动演讲时针对全球化表达的立场。卡泽纳夫周二上午抵达北京后，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他表示，应当强调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不是轻易的去批评全球化。他表示，法国欢迎中国投资，中国游客、中国学生踊跃来法国。但是卡泽纳夫在演讲中谴责贸易保护主义、谴责闭关自守倾向的同时，也同时强调互惠互利的重要性，呼吁进一步平衡中法贸易，呼吁加强中法贸易间的互惠互利。他解释说，要想在国际上抵制保护主义，像法国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能力建立起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而在这一领域双方还有很多努力要做。在此后接受中国媒体财新网采访时，卡泽纳夫进一步表示，希望中国市场更多地向法国产品开放，让法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享受中国商品能够在欧洲市场享有的同等条件。事实上，如果说双方近期在全球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议题上立场十分一致的话，法国对华贸易也长期处于逆差。在中国商品和投资大量涌入欧洲的同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对他们在中国市场上面对的环境表达不满，认为中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度并不对等。与此同时，欧洲虽然自诩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市场，但中国商品也常常面对欧盟的反倾销措施。去年年底，欧洲联盟最终没有接受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令中国十分不满。卡泽纳夫在北京向中国投资表示欢迎，然而中国投资的涌入也在法国及欧洲各国引发种种不安。就在法国总理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法德意三国联合致函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希望欧盟采取保护措施应对中国企业对欧洲企业的收购潮。欧盟委员会此前也表示，完全理解各方对欧盟企业在第三国市场受到的限制感到的不安。因此，虽说中法两国在支持全球化问题立场上一致，如何在两国双边贸易中协调各自立场，平衡彼此利益，仍然面对诸多的难题。在中国期间，法国总理将努力介绍法国的优势，呼吁中国企业投资法国，而法国总理也将利用此行机会向中国推销法国的核电技术。卡泽纳夫周二与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会晤之后，还将在明天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以上是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法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费勇进一步明确其竞选纲领，承诺在社会保险问题上采取具体措施，以实现在其执政期节约200亿欧元的目标。法航飞行员表示，准备接受公司关于成立廉价航空公司计划的原则。这是2月21日星期二出版的《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两大日报头版关注的法国国内新闻焦点。《解放报》聚焦的新闻重点主要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一个月以来引发强烈不满情绪的消息展开，《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则分别报道了与健康问题相关的消息。《费加罗报》在不同版页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北京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的消息。报道指出，继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有可能主导了朝鲜独裁者的同父异母的兄长之后，中国决定严厉制裁朝鲜，宣布至今年年底全面中断进口朝鲜产煤炭。中国明显强化了对朝鲜的一贯立场，此一决定将对这一历史盟友造成沉重的打击。金正恩最近几个月来的表现颇令北京不满，最终终于突破了中国的底线。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做出了对其制裁的决定。另外，中国政府可能对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遇刺身亡一事颇感恼怒。费加罗报记者指出，中国在提高声调的同时向华盛顿发出了信息，美国当局上周五再次呼吁中国要不惜一切努力遏制朝鲜。中国主席习近平大概希望通过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示其在其他问题上的建设性立场。作为平壤唯一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全面中断进口朝鲜产煤炭的措施，无疑切断了朝鲜重要的经济来源。中国此举的理由是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费加罗报指出，实际上，中国并不相信制裁的结果。中国主张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北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朝两国重启对话。面对复杂的局势，北京政府必须加紧努力。北京并不希望朝鲜垮台，同时却对平壤发展核武带来的危害颇感担忧。因此，面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中国打算表明可以担当起全球领导者的责任。此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外国投资者觊觎中国市场的消息。报道注意到，就在中国投资者大力进军欧洲市场之际，欧洲的投资者们也对中国垂涎三尺。尽管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步伐出现放缓，却未能影响西方投资者的胃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今年年初以来，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兼并收购业务几乎出现翻倍增长，达71亿美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目标也出现了较大变化，转向了大规模的消费部门。费加罗报还利用几近两个版页的篇幅，报道了法国各有关部门正在努力寻求吸引中国游客重返法国的情况。报道说，2016年受恐怖袭击影响，前来法国旅游的游客大幅下跌了近 20%。与2015年相比，去年巴黎大区接待的外国游客人数减少了150万人。其中，下降人数最多的当属中国游客。重新吸引中国游客则成为法国旅游部门的首要目标。因为在全球游客中，中国游客花销最大，在巴黎市中心著名的老佛爷店，中国游客的平均购买力为1400欧元，他们也是老佛爷店接待的人数最多的外国游客。考虑到中国人的习惯，为了方便中国游客，老佛爷店将在今年夏季开始向中国游客提供利用手机微信付款方式。法国对重新吸引中国游客信心满满，因为中国游客不仅喜爱法国美食，他们也深深地受到法国的生活艺术及文化遗产的吸引。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由 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向大家介绍对加中开始谈判自贸协议的不同意见。
8月20号到24号，加中两国官员在北京会晤，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进行首轮探索性谈判。之前几天，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议于15号获得欧洲议会通过。加拿大在当天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与同中国相比，加拿大人更乐意和美国及欧盟发展贸易关系。就加中自贸开始谈判，前加拿大驻华参赞查尔斯·伯顿发出警告说，和北京打交道绝非自由贸易这么简单。温哥华太阳报则刊文指，加强对华贸易是加强版的加拿大贸易战略第三选择的一部分。加拿大安格斯·雷德研究所在2月6号、9号和13号、14号对其论坛1500多名成员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发现近一半的人认为加拿大应该继续把贸易重点放在美国，选择欧盟的人占1/3。这表明欧美将继续成为加拿大人进行商业活动的优先国家和地区。而在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的中国，只获得了 29% 的加拿大人认同，与英国并列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机构三年来所做的同类型调查中，赞同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人数在东西部各省都在减少。2014年7月的全国平均数据是 34%， 2015年4月是 40%， 今年最低只有 29%。 前加拿大驻华使馆参赞现布鲁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伯顿2月17号在《环球邮报》撰文警告，和北京打交道绝非自由贸易这么简单。文章首先引述著名国际贸易学者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定义，也即它是旨在通过每一个成员进入其他参与者市场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伯顿指加中自贸协议在消除货物和服务关税壁垒外有更多的含义，中国把自由贸易协定视为一种地缘政的战略，其目的不仅在于增强经济利益，更在于推进其长期的外交政策目标。他举例说，北京最近在与亚洲国家签订贸易协定时做了让步，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国家把对日本和台湾的经济依赖转移到中国。伯顿认为，中国也从特朗普上台后，加拿大与美国在经济和政治联盟关系的调整中看到了类似的机会，指望从中获利。最近加拿大的一些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加拿大无条件地放宽了对中国在加拿大投资的限制，扣押和返还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公民的资产，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一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审查，让北京有机会购买可用于发展定向能源武器的加拿大先进激光技术。文章说，尽管民调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希望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得更近，但从中国获利的加拿大商业精英们正努力游说和推动加拿大政府这么做。这些人既有加拿大政党领袖的富人圈朋友，也有最近被曝光的违法为加拿大政党捐款的中国富人们。伯顿指，与北京谈判自贸协议会影响甚至左右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例如，加拿大不大可能重申支持国际法庭对南海主权问题的仲裁，不大可能要求中国停止对加拿大政府和商业网络的攻击，不大可能驱逐涉嫌在加拿大进行骚扰和恐吓活动的中国外交官，也不大可能对中国在香港和台湾遏制人民自由的做法表示深切的关注。他认为，即使这样，加拿大能否最终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还是一个问题。2月18号，曾在加美自贸谈判中担任卑斯省贸易代表的卡伯森在温哥华太阳报撰文回顾了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对美国进口制成品征收 10% 附加费的做法，令时任加拿大总理老杜鲁多为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推出第三选择的政策，使加拿大贸易面向全球。但半个世纪后，当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却占了加拿大出口的 76%，比老杜鲁多时期的 69% 还要高，因此小杜鲁多政府必须推出加强版的第三选择政策。 内容包括与欧盟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与日本的贸易协议，当然也少不了的对华贸易。卡伯森认为，当年老杜鲁多率先承认了红色中国的举动并未转化为贸易优势，加拿大对华出口落后于法国、澳洲甚至智利。最近20年来，大量中国移民为加拿大带来有价值的商业联系，现在是加拿大利用移民优势获得商业优势的时候了。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理卡泽纳夫抵达北京，展开3天正式访问，首站北大演讲，力挺全球化，呼吁贸易平衡，抵御保护主义，呼吁中国向法国更多开放市场。台湾调查局指中日等至少10个以上国家在台从事谍报工作，将立法全面防堵。曾荫权羁留期间身体不适送医院，法官称获得缓刑的机会不大。日本关注中国国产航母山东号服役，被中国军方称为吨位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戚继光训练舰周二正式服役。美国部分移民庇护城市放弃庇护非法移民政策。中英国议会就是否取消对特朗普的国事访问邀请进行辩论。受恐袭影响，巴黎大区去年旅游人数减少150万。和平谈判启动前，叙利亚政府军加紧轰炸首都周边反叛力量据点。巴基斯坦再发恐怖袭击，一个法院周二遭自杀炸弹客攻击，至少3人死亡，19人受伤。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总理卡兹纳夫今天访问中国，将分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等中国领导人。法新社的报道强调，卡兹纳夫要求中国进一步向法国产品开放市场，中法经贸合作受到关注。不过，中国目前的经济继续面临下滑的压力，中国今年的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路透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周二表示，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同时称外资撤离中国潮的说法有失偏颇。今年1月份吸收外资的下降不足以说明大势。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已经从商品输出为主进入商品和资本输出并重的阶段，对外投资仍将保持快速的增长。他强调，中国依靠低成本发展外贸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不会以国内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盲目的扩大出口，与规模和速度相比，将更加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他称，今年将深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千方百计稳增长，坚定不移调结构，继续推进外贸回稳向好。当被问及近期频繁发生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案，高虎城表示，无论美国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美经贸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到互利共赢的轨道上来。最近两国元首的通话以及各个层面的接触，都使中国有理由相信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是两国经贸发展的基础。他表示，随着双边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中美双方应该始终保持磋商和沟通，通过对话与合作妥善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摩擦与分歧。我们认为贸易战不该成为选项。高虎城进一步指出，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反倾销、反补贴还是特殊保障措施，最长时间需要2年，最短需要1年，紧急情况下至少8个月才能完成最终的立案和审批。 处理贸易摩擦，首先是双方企业的合作和沟通。如果企业界解决不了，商务部也将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合理、合规、合法地维护中方企业的利益。有关各方面关于美方酝酿出台的边境调节税的讨论，他强调，中国一贯主张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当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如果美国出台具体方案，中国将认真加以评估，并且根据评估的结果做出反应。当被路透社问及中国全面停止进口朝鲜的煤炭有何评论时，高虎臣表示，中国2017年度自朝鲜进口煤炭已经接近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规定的限制金额。中国近期发布公报，是为了执行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有关规定的要求。这一做法是在履行国际义务，符合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法国巴黎银行此前表示，为了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今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机会将不复存在。因此已经将去年年底预测人民币对美元会贬到 7.4 的目标值修订到 7.0 附近。法国巴黎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陈新栋日前在台北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中表示，今年对人民币汇价将是一场硬战，虽然贬值压力仍大，但贬值势头可能被迫终止，因为担忧美国提出贸易制裁等举措。他认为，中国是不追求货币贬值的国家，反而希望能够稳步走强，但这必须靠经济增长支撑。但预料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会设在 6.5% 左右，甚至是 6% 更低范围，靠的是投资与工业升级，而且是以民间推动为主，辅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至于货币政策则退居二线。渣打银行本月初公布的一项专有数据显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使用量去年减少了 10.5%， 在12月降至29个月以来的最低位。中国稍早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1月末外汇储备跌破了3万亿美元关口，为连续7月下降且创下6年新低。尽管当局出台多项监控与资本管控措施，资本仍持续流出。路透社指出，中国决策层力推去杠杆化，解决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叠加美联储加息导致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的影响，令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如何实现稳健中性面临考验。预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央行只能通过让渡部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减轻汇率的压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向大家介绍法国哲学学者米歇尔·埃尔查尼诺夫的新书《新一代意见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向大家介绍由法国哲学学者米歇尔·埃尔查尼诺夫2016年出版的新书《新一代意见者》Les Nouveaux Dissidents。苏联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随之瓦解似乎开启了迈向民主的大门，然而民主过渡并非如人所愿，挑战政权的异议人士重新在世界各地出现，从俄罗斯到伊朗，从乌克兰到巴勒斯坦以色列，从白俄罗斯到墨西哥，从香港澳门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埃尔查尼诺夫用了2年半的时间走访新一代意见者，了解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的共同之处以及新的特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简单地向大家介绍埃尔查尼诺夫这本书中勾勒出的新时代意见者群像，欢迎大家收听。在了解新时代意见者之前，当然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异议人士，什么是意见者。埃尔查尼诺夫在导言中介绍指出，异议人士最早指称宗教领域的异教徒， 上个世纪70年代起，异议人士成为柏林墙倒塌之前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的代名词，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地区，泛指那些置身于某种体制之中但却无法再认同体制理念的人士。前苏联时代的著名异议人士萨哈洛夫就曾经是体制中备受尊重的科学家，但他越来越无法接受这种体制对人权的漠视与践踏，最终与体制渐行渐远。生于体制又成为体制的批判者是异议人士的本质特征。在此之外，埃尔查尼诺夫总结出异议人士的其他三个典型特点。一是非暴力理念，他们都反对诉诸暴力，或者是出于自身的信念，或者是出于策略，因为暴力有可能招致暴力的回应，这是他们与各种抵抗人士的不同之处。二是他们更遵循个人主义，并不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机制中的一个顺从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行动更来自对某种事物的个人信念，来自个人心中那种不鸣则平的热情。异议人士因此很少投身政治，因为他们太在意自身的独立。像哈维尔那样成为摆脱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过渡的领导人的例子终归是少数。异议人士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是他们更倾向于公开透明的活动，比如组织集会游行、签署公开信等等。公开的行动增加了遭受镇压的风险，但也彰显着他们行动的正当性。总之，异议人士不是暴力的反叛者，不是活动人士，也不是隐藏着的地下战士。他们的力量正在于非暴力、个人信念以及透明。埃尔查尼诺夫用柔道来比喻异议人士的行动方式，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断发明出新的方式，利用对手的力量，不用暴力扳倒对手。如果说异议人士曾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风行一时的话，民主过渡此后面对的挫折与挑战又使得他们重新出现在世界各地。埃尔查尼诺夫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形成浪潮，无论是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还是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无论是在莫迪上台后的印度，还是在习近平政权下的中国，民族身份认同和文明身份认同正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对抗，认为那些都是西方的虚伪理念。新形式的镇压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新一代异议人士。埃尔查尼诺夫将新一代意见者分为五大活动带，处于核心地带的仍然是俄罗斯以及其周边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处于这个传统中心外围的第二个活动地带是他不知道应该称作是社会主义还是极端资本主义，是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中国。更外围的陆续是独裁政权下的伊朗等国，冲突无休无止的中东巴以地区，和像墨西哥那样生活在民主表象下的国家。但作者也特别指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国家，也同样有挑战经济至上、揭露网络监控的勇敢者，他们是新形式的异议人士。但鉴于西方社会已经广泛关注这些斯诺登们，埃尔查尼诺夫更希望借这本新书向西方舆论介绍那些西方社会不太熟悉的异议人士。那么相对于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挑战专制政权的前辈，新一代异见者有哪些不同特点呢？埃尔查尼诺夫注意到，老一代异议人士坚守的原则在当今社会仍然格外有效。非暴力原则使他们区别于已经过时的游击战士，有别于职业革命者，更不同于恐怖分子。个人至上可以避免任何组织对个人自由的倾轧。这些新一代异议人士也同样不想成为任何组织的马前卒，宁愿做脆弱的个体，也不想委身于某种集体的保护。而在一个信息多媒介传播的年代，采取地下匿名活动也显得颇为荒唐。但新一代异议人士还是有不同于萨哈洛夫、哈维尔、曼德拉等前辈的特点。 首先，他们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不想将思考的自由局限于某种理论。他们有时候甚至没有任何政治观点。他们的不同思想更多地表现在诸如环保、女权或电子投票等某一特定主题上，而不是一种整体性的抗争。第三，与前辈不同，他们在抗争的同时并没有忽略自身的私生活，他们将为之抗争的理念也同样践行于个人生活，践行于与同道、家人、孩子的关系之中。这就使得这一代人比他们的前辈少了一些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不是因为他们少了些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更在意行动的成功，而不是伟大的言辞和献身精神。在全球化的年代，他们也融入了世界化的文化，比如可以利用一首美国歌曲去唤醒伊朗的民众。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反叛精神表达出他们所置身的社会不希望再承受的压力、审查、选举操纵、土地侵占、双轨法治等等。他们是所处时代的先行者，发明出各种独特但又和平的行动方式，不仅仅是揭露批判，而且是行动迫使政权面对自己的行为。倘若招致镇压，他们会去承受，然后再重新开始；倘若政权让步，那他们就赢了。围绕被看作是异议人士第二大活动带的中国，埃尔查尼诺夫走访了香港、澳门，也走访了藏人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在被北京看作是一国两制模式典范的澳门，他结识了新澳门协会的成员。在博彩业的喧闹声中，澳门异议力量显得如此势单力薄。但埃尔查尼诺夫最终领悟到，这些意见者虽然并不像西方意见者那样勇猛，但也并不显得那么茫然，因为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加入有利于民主化的潮流。在一国两制原则越来越受到侵蚀的香港，他结识了2014年雨伞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也结识了六四流亡者蔡冲国以及近年来才移居香港的曾金燕。以公民抗命为形式的雨伞运动在世人瞩目下轰轰烈烈地持续了近三个月，虽然最终没能让中央政府让步，但北京的特首选举方案也未能在香港立法会获得通过。如果说香港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象征着八九学运精神薪火相传的话，雨伞运动领袖人物既温和却又心意决绝的表现，也让埃尔查尼诺夫从中感受到了六四事件留下的沉重记忆。雨伞运动的失败也许留下几分苦涩，但他也从与学生领袖之一周永康、公民抗命运动倡导者戴耀廷、陈建民等人的言谈话语中明白，他们没有放弃。曾金燕的故事也许更能体现新一代意见者理想与个人生活高度一致的特点。离开了与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胡佳共同生活期间长期被国宝盯梢监视骚扰的生活，曾金燕如今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女权问题。她不再是丈夫身后的妻子，而是有自己的生活与事业，有自己的追求的独立女性。女性权益、男女平等是她的学术课题，是她的理想，也是她的生活准则。埃尔查尼诺夫在香港最深刻的领悟，就是这些新时代的意见者不仅在寻求如何更有智慧、有建设性的非暴力行动，而且他们也在追求他们为之努力的原则与个人生活的一致。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埃尔查尼诺夫走访了流亡藏人接待中心，刚刚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的藏人，也会晤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退出政治生活之后的民选政府的领导人。从这些接触与谈话中，他领会到了他们故国难忘的惆怅，以及对藏族文化传统消失的担忧。如果说国际大环境使藏人事业难以摆脱困境的话，埃尔查尼诺夫也听出了这些流亡者在逆境中面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法国哲学学者米歇尔·埃尔查尼诺夫的新书《新一代意见者》。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情专栏节目。
各位好，在今天的话题里边，我们要谈谈浪漫主义中的法国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近代文学两大主流体系之一，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脱离了欧洲文坛几千年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西方文学在近代历史上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许多浪漫主义者重视对民歌、童话等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搜集，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为现代主义文学题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浪漫主义文学和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密切结合，颠覆了资本主义旧的价值理性，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莫测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是法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夏多布里昂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是他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赋予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他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地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法国浪漫主义中期的代表包括阿尔丰斯·德·拉马丁和阿尔弗莱德·维尼。拉马丁擅长写抒情诗，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陈思吉情景交融，善用对照和象征笔法，而维尼以哲理诗著称，古今诗集和命运集宣扬孤傲坚忍的精神，表达悲天悯人的思想。到了1830年以后，维克多·雨果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他也是整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纳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少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93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的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在诗歌和戏剧领域，雨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法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笔法，极大地丰富了法语诗歌的修辞技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经流亡海外，直到1870年才返回法国。雨果逝世的时候，全欧洲一共有200多万人到法国参加他的国葬。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她擅长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代表作《康素·艾罗》和《魔爪》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曾经和乔治·桑有过短暂恋情的青年诗人阿尔弗莱德·缪塞，是这一时期法国诗坛的一股新生力量，四叶组诗具有梦幻般的色彩。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一次把世纪病这一概念引入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热拉尔德·奈瓦尔，他的抒情诗奇异深邃，形式精美绝伦，对20世纪现代诗歌影响深远。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浪漫主义中的法国文学，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最新消息。据阿塞拜疆总统府网站周二公布的一份公报，阿塞拜疆总统奥格雷阿里耶夫已经提名他自己的妻子梅赫里班阿里耶夫为副总统。公报没有指明52岁的梅赫里班阿里耶夫将具体负责的工作。路透社的报道指，在阿塞拜疆去年就宪法举行全民公投之后，新设了国家副总统一职。宪法规定，在总统出访期间，副总统代为行使总统职责。此次公投也将总统任期由之前的5年延长为7年。在更早间的公投中，已经取消了对总统任期年限的限制。奥格雷阿里耶夫的父亲盖达尔阿里耶夫在1993年阿塞拜疆从前苏联独立之后2年担任总统。奥格雷阿里耶夫自2003年起 接替其父任阿塞拜疆总统至今。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卡斯纳夫周二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首站北大演讲，他力挺全球化，呼吁贸易平衡，抵御保护主义，呼吁中国向法国更多开放市场。台湾调查局指，中日等至少10个以上的国家在台从事谍报工作，将立法全面防堵。曾荫权在羁留期间因身体不适送医，法官称获得缓刑的机会不大。日本关注中国国产航母山东号服役，美国部分移民庇护城市放弃庇护非法移民政策，英国国会周一就是否取消对特朗普的国事访问邀请进行辩论。受到恐袭影响，巴黎大区去年旅游人数减少150万人。和平谈判启动前，叙利亚政府军加紧轰炸首都周边反叛力量据点。巴基斯坦再发恐袭，一个法院周二遭自杀炸弹客攻击，至少3人死亡。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2月21日对亚洲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Jean-Louis Aubert 演唱的歌曲 Les Plages。本台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对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的听友晚安，再会。
La main au bateau.